中国农历年已经过了啊，那这个我们大家也都增长了一岁了。俗话讲新年新气象啊，我在这里恭祝大家新年发大财，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要发的大财啊，是发七圣财啊，七圣财。七圣财第一个是信财，信受正法啊。第二是戒财，我们能够依佛的教戒而奉行啊。我们在家居士以五戒十善啊，乃至于在家菩萨戒，将来依戒来受持。那第三是文财，我们要增长多闻啊，能够闻正教啊，来增长我们的智慧。那第四个是惭愧的惭，惭才啊，就能够常见己过，不见他人非。那第五个是愧才，惭愧，所以惭是惭自，愧是愧他，常常反省自己，检讨别人。感恩别人，所以愧自啊，惭愧别人啊，所以愧是愧，愧自啊，反省检讨。那第六个是舍财啊，就是舍离一切烦恼，心不会被这五欲六尘所染所转啊，不会被这五欲六尘所动啊，所以第六是舍财。那第七个是慧财啊，由于我们的用功，所以我们能够深悟实相，在境界中能够照事照理啊，这一切境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知道是一切法不可得啊，所以能够照事照理，能够开我们般若正眼啊，开我们的正法眼障，这样来发大财，好不好？好好，希望大家能发的那个七圣财啊。那我们请翻开经本啊，是《首楞严经》经本第227页。我们今天从227页经文第一行开始讲起，请看经文227页第一行：舍利弗，即从坐起，顶礼佛主而白佛言：“我旷劫来，心见清净，如是受身如红河沙，事出世间种种变化，一见则通，或无障碍。我亦中路逢迦摄婆，兄弟相逐，宣说因缘，悟心无际，从佛出家，见觉明缘，得大无畏，成阿罗汉。为佛长子，从佛口生，从法化身。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心见发光，光即之见，思维第一啊。我们接着去年啊，阿难请佛陀开示我们最圆满啊，最无碍的圆通本根的修行方法。那佛陀就令啊佛这佛弟子里面已经证果的声闻或者是菩萨啊，来各个举证说明自己修行的心力路程啊，自己如何修行如何证果的啊，举在来举这个实际的心力路程。那这里面一共有25圆通，有25位声闻弟子、菩萨弟子提出来报告。为什么25位呢？这25位就是我们这圆通本根里面的六尘啊，六根、六尘、六识以及七大。七大就是地水火风空根四，这25种。 这二十五种体通通都是真如，所以我前面跟大家介绍过，这有情无情呢、啊，通通都是真如变现的。这有情无情同源种质啊，所以我们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它通通都如来藏妙真如性变现出来的，同一个体、同一个材料变成的，所以以精成气，气气皆精的、啊。不要以为我们有情的这种见分才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个无情的这个沉静啊，这无情众生那不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他们体通通都是真如，没有一法不是真如，所以法界三千诸法体都是真如啊，所以这二十五大通通都是真如。那因为我们着相了，我们着相见不到它的体啊，就好像我们常常讲以精成气，如果你是看着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从眼世界一直到意世界乃至这气大，你只要看它的看它的相，没有看它的体，你就被它转了，那就变成我们的凡夫了。那如果你是看它的体，不去分别这些相，那你就见到实相，诸法实相，那就转凡成圣了。所以离相就是般若啊，所以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啊，所以离相就能够显性了，所以破了相，性就显出来了。所以这个二十五种体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只要你离了这二十五种的相，它体就是真如啊。所以这个二十五位菩萨啊，个个就举证他们依着二十五种啊体都如来藏妙真如性，如何明心见性证菩提的方法。那上个星期啊，我们已经啊前面我已经把这个六层介绍完了，然后上个星期也把这五根啊，眼鼻舌身意这五根也介绍完了。那耳根是留在第六章最后啊，第六品呢、啊，那个第二十五圆通的时候才说的。为什么？那个是最圆满的本根呢、啊，留在最精彩啊，留在最后面才来说明。那我们今天接着来说明这六识啊，以六识而修正圆通的。这六识，这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六识体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你只要离了相了，你就见了性了，它体都是一样的如来藏妙真如性的啊。这六识里面有舍利佛是以眼识而修的，但是在舍利佛以眼识而修的这一章里面呢，因为我们看不到舍利佛是如佛依眼识而修的，就直接说他旷劫来是心见清净的啊啊，他并没有说明他是怎么的修法啊。那如果我们依眼识的修行呢、啊，这方法很多，比如像我们观相念佛啊，观相，你对着一尊佛像啊。见他三十二相，观他清清楚楚、明白明明白白，但是这是要对着，这是要什么？定心而修的，没有办法说是善心来修的。定心对着这个佛像，像一直注视，一直注视，像注视到最后呢，这个佛像呢，你眼睛睁的离开了佛像，你也可以看到佛现在面前；眼睛闭了，你也可以现在佛现在眼前。啊，那就由观相念佛入了观想念佛了。观相就看这三十二相，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眼睛一闭，阿弥陀佛手持莲花现接引像就在你的面前，通身放光明啊，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这样的修行，这也是有眼识修行啊，但是他最后入观相观想念佛啊，这样由这个功夫成片而事一心。而理一心，那就证圆通了啊！这是属于眼识的修行。但是呢，这样的修行方法哦，就跟同我们那个用根大大势至菩萨用根大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念佛法门又一样，所以在这里也没有特别说明，因为我们在 舍念佛法门已经舍了四种了，持名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念佛，还有实相念佛这四种了。所以在这里就不提这个观相念佛，其实观相念佛就跟用眼识是一样的，用眼识，因为眼识是分别色尘嘛，那就是分别这三十二相，这是依眼识而修的。另外一种依眼识而修，你也可以对那个很绿色的、绿绿的一个，不是一个很小的那个竹灯啊，或者是有颜色的灯啊，因为这种白灯眼睛看久了很吃力，有颜色的啊，看了绿色的比较不伤眼睛，红色的看到最后眼睛不舒服。有那个玻璃小珠炮啊，五烛光和两烛光的啊，外面是绿色的，看到它这样来修，它眼睛不会刺眼。或者是你对着日落啊，那太阳下山的那个日落，看到那个日落，那也是以眼识而修。或者你对着虚空看虚空相啊，或者是看水中月，因为看月亮有时候啊，这个月亮啊，会看到很多云彩，这云啊在那里飘来飘去啊，你看月的，头这样看的月很不舒服，看到最后脖子都酸了，对不对？还看到月的还会跑，云在跑，你还看到月在跑，所以心不容易舍，不容易得定，所以有的人就看水中月，那水中月月在水里面，你头就这样的角度看那个水中月，看专注在那个水中月，这也是以眼识而修。或者是你画个圈圈，画个红点，画个圈圈，眼睛注视的那个圈圈这样修，这也是以眼识而修的。这样一直对视，这样由戒由这样来修，由定而开智慧，就这样修，修到最后呢，身心世界这融在，就只剩下能见跟所见，能见的眼识跟所见的那个色尘，到最后呢，见分与相分，能所双亡，尽智双明的时候，就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了。你的性就显出来了，自信的妙用就显出来。这是依眼识的修行方法，但是依这样的修行方法，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容易起幻觉啊。比如说，你看了那个画的那个一个红红的小圈圈，你瞪久了以后，眼睛会有瞪花挠像的现象，它忽大忽小，忽大忽小，有会现这些现象，你心就跟着乱了啊。或者你要是看着那灯光，对不对？看到灯光看久了以后，灯光上面会产生幻境出来，这也容易这个让你动心的。或者是你是看着月亮，或者是看着这个入肉，你也会觉得，哎呀，上面有影像，甚至你会看到，哦，上面有西方三圣，让你生欢喜心出来。你看那个十六观经里面，前十三观，观入肉，能够到最后从入肉中能够观到西方三圣，对吧？所以这容易产生种种的这种境界出来，所以啊，你不容易专心，不容易专心。所以在这里啊，就没有讲眼识的修行方法，那我是补充说明。所以我相信经文啊，为什么不挤出来，就是表示呢，眼识不好修，眼根可以啊，各位眼根讲得清楚啊，那眼识不好修，所以就直接讲它啊，况且来就心见清净啊，我想是有这个道理啊。我们请看经文啊，舍利弗，既从坐起顶礼佛祖而拜佛言呢？这舍利弗这舍利是秋的意思，就是用鸟啊，因为舍利指他的母亲呢，眼睛长得很美啊，跟那个秋鸟一样，那个眼睛非常美，而且这种鸟叫声非常悦耳啊，非常的好听悦耳啊。那这个舍利弗啊，就是从母亲立名，这个佛是子的意思，就是舍利的儿子啊。舍利是他母亲的名字，因为他母亲眼睛长得很美，像这秋子的鸟一样啊，像这秋的这种鸟一样啊，所以这是那个舍利的儿子啊，舍利弗啊，他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是智慧第一的啊。他的本门呢？他可以说是他道假慈航的，他已经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了，成佛了，道假慈航， 一佛出世，千佛永护啊，所以示现佛的十大弟子啊。那上个星期我们讲到须菩提，他是东方青龙陀佛再来的，那舍利佛是金龙如来，金龙陀佛佛陀，金龙如来再来啊。那须菩提是青龙，他是金龙，金色的金，金龙如来啊再来的啊。他既从坐起啊，顶礼佛祖而拜佛眼呢、啊，这是弟子啊要禀报佛陀的礼仪啊。是吧，我旷劫来心见清净的、啊，是吧？你看他说了很这个。很实在，他说我无量劫来，这旷劫这时间很长很长啊，我早就心见清净了，是心见，不是用眼见的。这心呢，不是我们的分别妄想心，是真如心啊。那心见清净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般若观照啊，就是大圆净智了，遍照法界，心见清净了，见一切法的清净自在啊。所以啊，我前面跟大家介绍过。这三不退，原初住以上正三不退，他就没有隔音之谜了。因为啊，位不退，绝不退于这个位阶了。然后行不退，绝对绝不涅入涅盘，入偏真涅盘绝不会的。生生世世普度众生呢、啊，行这个十无尽的大愿呢、啊。第三是念不退，在母胎都清清楚楚啊，啊是念不退啊，念念都流入娑婆若海啊。那他是过舍利佛尊者，他本机是金龙陀佛，那当然了，他旷劫来是心见清净，他是般若观照，照见一切佛法，万法都是他从自心中显现出来的，他心见清净啊，这就是般若观照。说如是受身如红河沙，世出世间种种变化，一见则通，后无障碍啊。啊，那如是受身，他这样受身呢，如红河沙，可以说是什么呢？生生世世啊，生生世世，这样，这个如红河沙，他通通知道，他过去生生生世世，他啊，从这个这一生迁化到哪个地方啊，又这个生又到迁化到哪个地方？普度众生，生生世世都清清楚楚。你看看我们226页经文第三行啊，这是须菩提尊者，他也啊从第二行的哈、啊，第二行下段，我旷劫来心得无碍、一样啊，他是旷劫来心见清净，都是心呐、啊。自意受身如红河沙，你看他是如是受身如红河沙啊。当然他进未来际，进那个过去劫，没有不知道的，对他这个事情真的是具足佛的三明六通啊，这个宿命通天眼通，所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像红河沙，过去生像红河沙，这么多的生生世世的事情他通通清楚，通通记得啊，所以事出世间种种变化，一见则通啊，后无障碍。这世间法啊，这出世间法种种的变化，你看我们世间法的这个变化啊，我们常常不知道啊，我们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眼光短促了，只是看到眼前的利益，却不知道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将来会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啊。所以你看在天台宗十五宗十五世里面，他讲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为什么叫前面加的如是呢？因为如就是真如啊，是就是这个样子啊，你做什么因他就感什么果、啊、所以如是体啊，是是他的相，他的用，如是真如门啊，是是他的生灭门啊。所以你依世间法的染缘去造作，如果你是行五戒十善，那就三善道；如果你依世间法的恶缘去造作啊，那将来四就是三恶道啊。如果你是依出世间法四地十二因缘去修去行，那将来的四就是什么生闻缘觉。你依出世间法六度万恨去做，将来的四就是菩萨圣破根本无明，就是 佛圣啊。所以啊，如是就是告诉我们，这整个法界就是如，就是你的心体，如来藏妙真如性体用啊。你用什么圆心，它那个现什么相啊？所以我们搞不清楚啊，我们众生迷啊，在造作诸业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想到将来的果是怎样啊。啊，我这个世间的相是什么？就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哦，我们不知道如是啊。那诸佛如来看到如是啊，这个如是就是缘起啊，这一缘起啊，一心缘起啊。所以这个如是，如果小圣的来讲，那就是业感缘起；如果是大圣死教，那就是阿赖耶缘起；如果是大士宗教，那就是真如缘起、如来藏缘起。那如果说是大圣圆教，那就是一心无尽的缘起，这法界的缘起啊。啊，所以我们呢、啊、要知道啊，我们在做什么事情呢、啊？造因的时候，起心动念，一切造作的时候，有因必有果啊。即使是你证到了，这个成就了，断了见思后了，成就了阿罗汉了，从空出假行菩萨道了，你遇到了缘，他还现前呢。啊，他还是现前，只是他这个缘，你的果报现前的时候啊，你证果了，因为你破了我法二执，没有那个痛苦的感觉了，欢喜承受而已啊，那个果报还是现前的。佛陀示现，他头痛三天，金枪马脉，乃至目见连尊者示现，他被外道打死了啊，这都是事实真相啊。所以啊，菩萨为因啊，凡夫为果啊，所以如果你真正在造作一些事情，你能够想到果，将来果会怎么样的时候啊，你就是菩萨了啊，你就渐渐能够释出世间种种变化，一见则通，后无障碍。这种种变化就是缘起啊，就是生性缘起啊。可是呢，我们没有这个智慧啊，我们在做这个，不知道在将来果会怎样，只有佛知道。所以依我们的心念，依我们的心意，我们的心念怎么样，你去造作某一件善事，果报怎么样，只有佛知道啊。啊，比如说你是想，我这样做，我将来会得到什么样的福报，你用这样去做，也只有佛知道。如果你是以事无量心来造作，将来得到怎么样，也只有佛知道。你以这种嘿清净自无疑啊，称信而做，那将来怎么的果，只有佛知道。所以唯有佛菩萨知道，你做一点点事情，将来的果会怎样，佛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白。乃至我们现在呈现的任何一点一丝一点的这种现象啊，我头痛，眼睛痛啊，我肚子痛，佛一看，这是为什么原因，你会这么样子，佛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不知道啊。这就是我们的业报啊，这个身子是来偿旧业的，过去生的业，现在来受报这样而已啊。你要是造作了，哦，过去是行善，都是行善，哦，那这个你将来这果报就很殊胜啊。所以今天有人在跟我谈，那为什么这世间呢，我们世间有一句话叫做这个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呢，对不对？为什么这样呢？我说我们修行人不是这样哦，啊，修行学佛人绝对不会这样啊，修行人绝对是祸不双至，福无双行，哎，福是啊，福是绝对双行，祸是绝无双行，祸无双行，福无单至啊。修行人就是这样。那为什么凡夫呢？祸不单行，福无双至。因为我们凡夫啊，做了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做善事是突发性的。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人，哎呀，好可怜哦，啊，这个人真可怜，好吧，给他5000块吧。啊，看到这个报纸，这个很可怜呢、啊，好吧，寄给他3000块吧。你这是一念而已啊。可是菩萨会想，哎呀，我给他3000块，他没有了，不是等于没有了，他会继续在想，好。哎呀，我看到这个，我马上来建一个中途站，啊，干脆那么多的人，啊，有的人来台北市找工作，啊，一个礼拜找不到工作，钱用光了，那不敢回去，就变成流浪汉。 那我就啊，你看那个流浪很可怜，就给他500块、1000块，这就单行嘛，善的单行嘛。那菩萨会怎么样？那我再盖个中途之家，里面有浴室，有新的衣服。那如果这些人他没得衣服换，来我这里换，住一个住一天两天，我先借他5000块啊，让他去找工作。如果找到了，以后再来还。他会想第二层是怎么来帮助这些人啊？那他有个地方把身体洗干净啊，脸洗干净，有新衣服可以换，然后他就应征工作，那当然可以找得到啊。如果他在台北市一个星期钱用光了啊，3天不洗澡，头发浪浪乱乱的，全身臭得不得了，你开公司的老板你敢不敢用他？一看哎呦，这个人不晓从哪里来，算了算了，他不是更惨了吗？所以你看，当你行菩萨道，你就会想到第二件善事、第三件善事、第四件善事，它是连续性的，它会想到整个圆满性的。那一般人他的只做善事就看到这样就做了一个，他绝对不会再想到第二步该怎么去行第二个善事了啊。但是如果作恶的人，你看那些处心作恶，他想这些恶做到这里，那怎样再得到更好的好处，他会继续想继续想，第本来是突发性的恶数，他说不错啊。对不对？比如说你要当公务人员，对不对？这个一不小心讲了啊，这个确实是不好办了，这个事情真难办了。哎呀，其实这个真难办了，其实你并没有恶意。所以我常常看到很多大学毕业考上高考的，到政府机关去啊，那个脸上都是眉清目秀的，然后住了7、8年、10几年。就面目可憎了，对不对？脸都黑黑的，对不对？尤其是碰到那个我们讲金饭碗的缺的，那真的很麻烦啊。那他稍微一下，哎呀，这个事情不好办了，这个真问题了。然后就来了，不错哦，他就开始想第二个念头了。那这样要想办法怎么来？这个问题啊，你这个问题大的不得了，快的这个不得了，对不对？啊，你这个不错哦，那将来呢还有？他第三步、第四步、第五步，他越想越糟糕，越想越糟糕。所以你看，做恶事的时候是什么？连贯性的想。他第一步觉得得了好处了，他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第五步，你看我那天看报纸啊，这狗年写了那些狗，那些狗真可怜啊。这个不过这个政府也是很厉害的啊，这个是国外的啊，他们进口那个高级的那个高级的狗。高级的进口的狗，那个狗每一只都很可爱啊，每一只都很可爱。你看那个作恶是他们卖那个毒品呢、五天很好赚呢、第二步就想怎么来进的狗更多，你看第二个念头，然后进口更多，那怎么再来做呢？第三步他怎么做呢？他去进口狗啊，然后把狗开膛破肚，把他的毒品啊装在他胃里面呢、把那个毒品是一块一块的，一块的砖，把它砖那个毒砖呢、毒品的那个砖呢、海洛因砖呢，把狗的肚子把它喂了，把它破开，把它装进去，把它缝起来。你看，真的缝了10几只狗，然后这样也被抓到，那只狗真可怜。你看身上缝了几百针，你看看真可怜，皮也破了，肚子也破了，然后还要再把它的那个狗的肚子再解开。啊，再把毒品拿出来，还要被开一次刀，你看多可怜。所以你看，他为了做这些坏事情，想到这样，第二步、第三步，然后再把狗开个档，然后再把它装进去。那你看，这个恶是不是连续这样做出来的？所以当这个果报现前的时候，你做善事是什么？灵机一动，临时性的，对不对？激动一看，是真可怜，给他5000块，好了，这个5000块福报现前就一次。但是你做坏事情的，就不断的相继想下去，好了。那就是祸不单行了，为什么一个报一个，一个报一个，祸不单行？啊，那我们学佛人不是哦，你做了坏事，马上检讨，哎呦，不该不该不应该不应该，马上好了，变成什么祸绝无，哈，两个以上，就一个就没有了。为什么？你马上检讨，马上改过嘛。但是已经造了怎么办？造了有他的过嘛。你不造起心动念忏悔可以拔掉，但已经造了怎么办？造了忏悔以后啊，再不换那就一报，对不对？那你在行善的时候，你就会像。那个恶人在造恶一样，你行善会不断的第一个善，要怎么更善，再怎么更善，所以当福来的时候，就双至、3至、4至、5至、6至，这就是世出世间的因果相啊。 所以物缘起，见缘起就见佛啊，见缘起就通达啦。所以这些因果，你的造作的因果的维系的因果，只有佛菩萨知道，只有诸佛如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目犍连尊者这么一见一说的很，不是舍利弗尊者，你看他说的很清楚，事出世间呢、啊，包括世间的种种变化，就是这如是，实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啊！当然，诸佛菩萨他知道这是我们一心的缘起的体用。你什么缘心它，它变什么相，就这样而已啊！它体是空的嘛啊！但因果不空啊，因缘不空啊！所以种种变一变则通，或无障碍啊！这几句话已经道出它的本机了。这只有佛菩萨才做得到啊！它是示现的啊，让它示现的、啊。对，所以呢。哦，他哎，底下讲他的示现啊，他示现佛弟子，示现外道啊，他是示现外道的凡智哎，啊，他那时候他跟目犍连尊者两位是很有名的外道凡智哎，因为外道凡智都是皈依佛陀，哦，所以佛陀那个时候在印度是非常的轰动啊，啊，大家都见到佛陀就啊，都啊，赶快依这个成佛弟子。跟着佛学习佛法，我说当时印度有96种外道啊，所以你看这个目犍连尊者跟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他都示现外道，然后呢从外道来皈依佛陀，来影响大家啊，这么有名的外道都皈依佛陀了，我们不赶紧跟佛陀学，还啊这岂不是后悔的嘛啊，他做这个影响众啊，他是示现的啊。他说：“我以中路逢迦摄婆，兄弟相逐，先说因缘，悟心无忌，从佛出家。”啊，那我以中路，那这个是舍利弗，他跟目犍连尊者，因为他们两个非常好，都凡智外道，他们两个非常好，所以他们一同出去托钵，啊，托钵，这个示范的时间到了，他们一同到那个。都市城市里面去托钵，这个是说为庄路逢迦摄婆兄弟相逐啊。这迦摄婆兄弟有他们有三兄弟，老大叫做优罗频罗迦摄啊。那这个优罗频罗迦摄，这优罗频罗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做木瓜林，这是一他所。住的地方，他修行领众修行，他所住的那个地方而立名的。那这个他们一同，他们都是在迦叶山这个地方，这三迦摄都在迦叶山这附近。那老大住的是比较高，山比较高一点啊，在高比较高处，他的附近有种了很多的木瓜林，所以老大就称之为优罗频罗迦摄，优罗频罗就木瓜林的意思。那老二呢叫做迦叶迦摄啊，老二迦叶迦摄，这迦叶是山名，翻成我们中国话叫象头山啊，它就比较稍微啊，在这个半山啊，比他老大住的低一点的迦叶迦摄。那老三呢叫做那提迦摄，那提是个河的名字啊，就住在更比较下方一点的啊，在溪流，在一条河流的旁边啊，这条河流叫那提迦摄。他们三兄弟都是四火外道的，老大带领500个弟子，老二带领了250个弟子，老三也250个弟子，一共有1000个弟子啊。这三兄弟啊，当时这三兄弟在印度96种外道里面也是很有名气的啊，很有名望的。那时候佛陀呢，在这个鹿野苑度这五比丘以后啊，又在鹿野苑呢又度了耶舍跟他50个同伴啊，一起跟随了佛陀出家。这时候佛陀有55个弟子啊，55个弟子的僧团。那时候佛陀想啊，在这印度外道里面呢、啊，很具有影响力的哈、啊，而且那是他的那个僧团的僧众啊。也有相当的这个势力的啊，也有相当的数量势力的。想想这三迦摄兄弟啊，在当时是颇具影响力啊。如果能够让这三迦摄来 修学佛法来皈依，皈依这个佛陀的话，那对佛陀利益众生的这种教化工作有很大的影响啊。所以佛就由这个鹿野苑再走到迦叶山这个地方，因为他三兄弟都住在这迦叶山这个地方，这有大概有500里路，佛就用一个人这样走到迦叶山啊。他故意就选在这个黄昏的时候，快到晚上了，他先去找这老大，因为老大最有影响力啊，他老二老三都听他老大的话，他说四火外道的啊，他先到这个老大这个地方啊，他住在最那个山的这个最高顶的，他三兄弟他住的最高啊，那到那个地方已经是黄昏了啊，那时候啊，这三家寺啊，这四火外道也是很骄傲的啊。那时候佛陀刚成佛，他们不见得就承认说佛你是成为一个佛陀了，他不见得。所以你看那个楞伽经里面呢，那些外道来跟佛陀论辩都是这样说，具谈就这样啊，具谈什么佛的信啊，就像好像我们称朋友，如果是好朋友啊，成了灵了，我们都会叫说老胆呢啊，老里面啊，对不对？比较亲切一点，他不是他打那样就这样啊，里面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啊，所以这个老大家是也是一样啊，他都对，他心里他觉得他最了不起啊，他不见得说你就成佛了，他不见得承认了，所以当然他对佛也不是很尊敬了，然后他去谈啊，你来这里做什么啊？啊，对不对？那佛陀很客气，非常的谦虚，说：“哎呀，我路过这里啊，行脚过这里，已经啊黄昏了，晚上了啊，再下去了没有什么人家了，可以不可以让我住一个晚上啊？住在这儿，借住一个晚上啊？不行了，我这里没有房间了，我这里没有房间，不可以了。哎呀，拜托啊，这么已经晚了，这么晚了嘛，啊，随便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啊，随便任何一个地方是你讲的、啊。哎，佛陀是吧？好，我这上面有个火龙洞。”你要住你就去那里住，佛陀说啊，太好了太好了，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就去住在火龙洞。嘿，但是他也装出一副很慈悲的样子了，对不对？我跟你讲哦，这火龙洞是很可怕的哦，里面有这火龙哦，会吐毒气哦，会吐火，有的人在那里挂单住宿都被火龙毒死了烧死了。我跟你讲，你如果去住去那里生命不保哦。好，我先跟你讲清楚哦，你要不要去住哦？啊，这不关我的事哦。啊，你如果坚决要去住，那是你自己负责，与我无干哦。哦，我说，哎呀，不要紧啦，你只要有个地方住，我就对你非常的感激啦。啊，你就让我去住一个晚上好了。嘿，他说好，他心里在想，啊，我就借这个机会呀、啊，嘿，以后就，嘿，让你消失在这个人间呢、啊，以后少了一个竞争的对手，这样也好，好吧？就领佛陀去住那个火龙洞了。啊，那么第二天早上一早，这个老大优罗频罗迦瑟、啊、就跟他的弟子讲说：“快快快，我们去收尸啊！”他说：“谁啊？巨坛巨坛，对不对？啊、他昨天我他一定要来这里挂单嘛，就住在那个火龙洞，我们一定是被我们火龙把他给不是毒死就是烧死了，我们去收尸吧。”结果啊，弟子的准备了一些材料啊，要准备去收尸了。热门一开，哎，佛陀在那很悠闲的这个坐禅啊，在那里坐着，很悠闲，很安详自在坐在这里。他的旁边呢，嘿，那只火龙变成了宠物了，对不对？像我们现在那个波美果啦，对不对？吉娃娃啦，嘿，还不是那个敖犬呢，不是，对不对？变成很可爱的宠物啊，啊，吉娃娃啦，啊，那波美果啦，那种很可爱的小宠物在旁边。他一个啊，我的火龙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哎，被佛陀收服了，变成宠物了。你看这麻烦了。所以你看，他最尊敬的火龙是他侍奉的火龙啊，他的自尊，他的本尊呢、啊，他变成佛陀的宠物，那还有什么话说？那赶紧领导他500个弟子，赶快皈依佛陀，顶礼礼拜，忏悔他。哎呀，昨天对佛陀，哎呀，那么不恭敬，哎呀，请你原谅啊，我忏悔业障啊，才知道佛陀了不起。所以他们500个，通都领500个弟子，通通皈依佛陀。皈依佛陀以后啊， 他就把他的四佛的那些道具啊，通通丢到河里面来，不要了，我的本尊都变成佛的宠物了，还是什么佛了，通通把它丢到河里头去了。那些道具啊，就沿着这个河流一直流流流，流到了下游了。啊，到他就最小的弟弟那个那提迦瑟那个弟弟啊，一看，哎，那不是我大哥的东西呢？那怎么那么多都通通飘下来？是说我大哥出了事情了啊？这赶快去冲报那二哥，各带250个啊，准备去拼命了。哦，一到那里，一看他哥哥很好，哎，哥哥说，哎，你怎么回事？那个都丢下来。哎呀，他的哥哥就跟他讲了，啊，是这样。哎呀，佛陀的伟大，我跟他忏悔了。哎呀，我实在对他太不礼貌了。哎呀，忏悔啊，弟弟啊，你来的太好了哈。哥哥现在已经变成佛弟子了。哎呀，我非常的高兴。啊，弟弟是这样了。他弟弟马上各领250个，跟着佛陀啊，归为佛的弟子。所以佛陀收服了这三迦叶以后啊，哦，那佛法真的在当时是非常的轰动啊，大家非常的感动。这三迦叶的皈依佛陀，这还得了？所以很多人自然对啊更能够了解佛法的伟大跟殊胜了。所以这个时候佛陀了、啊、就有1055人。啊，那加上舍利佛跟目犍连尊者各有100个徒众，加进去是1255人。那去掉这个零数，我们常常讲1250人聚是这样来的，啊，是这样来的。那所以呢，这三迦叶呢，皈依了佛陀以后啊，他们也一样，他们三兄弟非常的好，所以啊，他们也一样，一同在一起去托钵。啊，去化缘去托钵啊！他们在路上呢，遇到了什么？遇到了舍利佛啊，舍利佛跟目犍连尊者。但是在这里演示啊，讲这个演示就只有举舍利佛啊，在底下才会讲到目犍连的啊，他这个意识啊，他用意识，这演示是指舍利佛啊。舍利佛当然了、啊，这三家是很有名气啊，遇到他说哦。啊，我久仰你们三个人了、啊，已经皈依佛陀啦！啊，那是啊，是啊，我们现在已经都是佛弟子了，也觉得非常的欢喜啊，荣耀啊！哎，那你为什么佛陀跟你们说什么话，让你们这么欢喜啊？啊，这么欢喜啊？是说什么了？啊，这三迦叶异口同声的说啊，佛陀跟我们讲啊，这个因缘所生法，当体即是空啊，业名为假名啊，是名。中道义啊，这个时候目犍连他一听，先说这个因缘就是这样，因这个因缘所生法，当体即是空，业名为假名，是名中道义啊！啊，他恍然大悟啊，恍然大悟啊，悟心无际啊，他所悟的原教的道理啊，一心无尽的缘起啊，原来这法界就是我们这一念心体嘛，啊！但是随着一念无明风暴，什么异动远的三系六出啊，随着个人名物的不同，变现这十法界三千诸法，就好像我们这一念，我们现在这一念心呢、啊，我们这一念心无相的、啊、地一空，就这一念心体啊。但是随着你想的东西不一样啊。变晚上做出来的梦就不同了，你想要发财啊，过年前大乐透十几亿，你一直想或很多人排队去买，你想了想了快发疯了啊啊啊！结果呢，你晚上就做梦，梦你中乐透了，对不对？那如果你想啊，你想买股票，过年以后会不会股票大涨，对不对？赶快去买股票，你晚上做梦，梦到股票涨了，对不对？如果你想要我要六过年好好用功，因为晚上就梦到你在背经，你在哎跟佛菩萨在一起啊，个人梦都不同啊。可是心体空的是一样啊，同样的元素啊，是像等息空性啊。你不要想的说它的第一空是空灵的东西啊，你的空灵跟我的空灵完全一样，体完全一样，它的空灵 任何人的空灵的心都一样，只是想的不同而已啊，想的不同，变得就不一样。所以这个宇宙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就是你的心变出来啦。你的不是只有变你一个，变成整个法界，你变成整个法界，我的心变成整个法界，所以我们互为缘起啊，一法缘起一切法，一切法缘起一法，所以一入一切，一切也入一啊。这是宇宙的事实真相啊。所以他听这么一听，可是虽然一切法缘起一法，一法缘起一切法，可是呢，他当体无声，他当体的幻化虚假，就好像你因为我们的空灵的本性一样，但是你想的跟我想的不一样，所以你晚上做出的梦跟我的晚上的做出的梦不一样，但是呢，那个空是一样的。你想的中乐透的梦当体即空，我想的中股票的梦当体即空，他想的在读经的梦当体即空，他想的跟三宝在一起当体即空，都是空啊。我们眼前境界就是这个样子啊，当体即空即假即中啊。我说啊，我在讲这些道理啊，大家要真的，虽然是好像每天都讲的一样啊，但是这是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因为这些道理你会越听越深入，越听越深入，越听越懂，越听越贴，越贴越贴，我跟你讲，中观自然就跑出来了。不用去怎么观，不要说是哎呦，我要这样去观，要这样去观，那无从观起嘛，你怎么观？一文字起观没有力量啊。等到你这个东西贴近你的心的时候，你真的道理能通彻在你心里的时候，中观就跑出来。一接触境界，有就是非有，非有而有啊。为什么？因缘有，自性空，所以有就是非有啊。但是缘起的假象是非有而有，对不对？那当下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很清楚啊。那个中观的境界就在你的心里，就不断的现前，就在你日常生活不断的显现出来，你的功夫就现前了。所以那个功夫的现前，就是在你对这一件事情要深切的去了解它，你自然就能够应用它。否则你怎么观？你只是用文字为题材，你心里还是住文字相啊，在那里哦，观这个空，观这个假。如果只有文字，实在很难用啊。但是等这个意境由于你的明白，由于你的清楚，再清楚，再清楚，再清楚，到最后尽兴的贴到你的心里头，那自然就现前了，你就知道什么叫中观了。为什么？他知道他缘起有，自性空，但是所以有就是非有，但是你也知道是因缘有的假象，所以非有而有，所以有就是非有，非有而有，那当下就在眼前，所以当下即空即假即中，这个道理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越清楚越明白，就越来展现在你日用平常上。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道理啊。所以啊，这个他就在这兄弟上先说一年悟心无忌呀、啊，知道，哎呀，佛陀太慈悲了，因为他以前跟这个目犍连尊者一样啊，有个疑惑啊。因为那么犯智慧道，他们认为这宇宙万法都是幻所变现出来，所以我们要修行，要把我的身心世界融入幻里面呢、啊，融为一体啊，那这幻所生，所以要回到幻里面，回到幻天里面呢、啊，回到幻呢、啊，所以他们认为这个身心世界万法都幻所生，那既然说幻所生，那幻是从哪里生的呢？对不对？那幻是怎么生出来的？哎，他们没有办法解答，对不对？那既然有所生，那一定再怎么生啊？比如说，我是我父母亲生的，那你父母亲是谁生的？我的祖父祖母生的，对不对？我的祖父祖母从那里谁生的？我的曾祖父曾祖母生的，对不对？可以一直推啊。那你是身心世界是幻所生，那幻成什么生呢？他说：哎呀，这个不能思议，这个不可思议。所以你要是问那个耶教，你说我们人什么是上帝生的？那请问上帝是谁生的？哼，你不要冒犯上帝，你看这不能思议的，不礼貌，不恭敬。所以当时印度就有这样的佛讲的无声啊，当体就是你的心体啊，那根本就是一法缘起一切法，你梦里面的所有的境界当体无声，就是业所变出来的幻影而已嘛。佛讲无声啊，所以他们都存了这个疑问，那幻从哪里生的？哎，不可思议，这不能讲，这讲了就是对幻不尊敬，对不对？这个真的冒泄是不是？哈，这换就是什么？亵渎，这个换了，这不礼貌，不行不行啊！所以他们可是心里呢，不能嘴巴不讲， 心里还是有疑惑啊，那饭又从什么地方来？哎，这么一讲，哎呀，当下就无心无计，根本就无声。原来当下的幻化虚假，所以你看，马上转世生智啊，证入自信，这心见就现前了，这后无障碍呀、啊。说我欲终入逢家寿，哎，无心无计，从佛出家，他就跟着佛陀出家啦。这见解明言呐、啊，得大无畏，称阿罗汉。为佛长子，从佛可生，从法化身啊。所以他见解面悟眼识，原来我们眼识的分别就是见解之性啊，啊，这个光明圆满啊，本来圆满具足啊，是因为你起心动念啊，在你的分别执着，所以把见性遍照法界的大圆镜智啊，啊，障碍住了。这个障碍是什么？我法二执障碍住了，就好像那个大海中的水泡本来是全体的海水，但是被风吹起来水泡，你就执着这个水泡是我，所以把大海以为是别人啊。如果你不要执着这个水泡，一破了整个大海就是你自己嘛。为什么再也找不到水泡在哪里呢？那整个大海就是你自己融入大海里面嘛。所以啊，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啊，大圆净智是心清净的，那个大圆净智什么？就是眼见的、啊，照了这个十方法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都是在你这一念心呢、啊、所现的、啊。以前那个，开心法师说，这一切万法都是你眼界来的，你的眼界一念，那个眼界不是四心的分别，就是你的见性中显化。所以见解明言啊，得大无畏啊，所以这一下真正开了智慧了，这是菩萨的大无畏，这四无畏啊，这四无畏有佛的四无畏，也有菩萨的四无畏啊。那菩萨的四无畏，我们先介绍菩萨的四无畏。这四无畏啊，第一种是总持不忘说法无畏，总持什么东西不忘呢？总持诸佛的教法，然后义持教义，不仅懂得诸佛的教法，也懂得一切教法的真实义啊，不会依文解义啊。依文解义是三世佛喊冤呐 啊，所以第一个是总持教法，义持教义不忘，所以他能够依降而说法无畏啊。那第二是尽知法要啊，即知众生根基，所以说法无畏啊。他知道一切万法任何方法他都知道啊。你看就像佛陀对坐立盘陀去啊，他记忆力那么差，背四个字背七个字都背了一个月都背不去，背一百天都背不出来了。佛叫他好了，那背两个字好了，背扫帚，还指着那什么的扫帚，那知道了，那就背扫帚，再背一阵子知道好，扫帚除垢，哎，他这样扫帚除垢把他的心理障碍都去掉了。你看他就特别的教化，所以能够知道众生的根基，又知道这一切的教化，所以说法无畏啊。那第三是善能问答一切意见，皆能这个一切意见皆能吹破了，所以一切正法都能成立啊，所以说法无畏的 啊，一切问答都没有问题，所以这个一切意见都能吹破。如果呢，你来跟他辩论，你认为你的对，辩到最后，哎呀，你心服口服啊！这菩萨能够折服外道啊，所以菩萨不是去毁谤外道啊，所以佛绝对没有去毁谤别人，不会说是啊，不会说是这个，还有那个，他那个是，哎呀，那个教是怎么样不好啊？那个是他绝对没有这样毁谤的。他说好，请你把你的理论拿出来，我们把我们的理论拿出来，啊，我们来辩。变了就哎，变输了，变输了，你就要变成我的学生了。他们是这样变的，哎，不是啊，那个教不好了，没有什么好不好，大家把真理越变越明，大家举证出来嘛，大家评评理嘛，这样就知道这破邪显正了。什么破邪显正？就大家讲道理，而不是骂赢了，随着喉咙比较大声骂赢了，毁谤赢了，他就赢了，不是，大家讲真理，讲道理，所以啊。菩萨能够善能问答，一切意见都能吹破啊，问得他们哑口无言啊，所以能够建立一切正法，所以说法无畏啊。那第四呢，能断绝于众生问难，随意解说法 无畏啊。众生有任何的问难，任何的疑问，他都能够化解，都能够为众生解答的圆圆满满啊。所以这说法无畏，这是菩萨的四位。那佛的四位是什么呢？说一切智无所谓，这个佛能够在大众中做狮子吼，狮子吼，我是一切正智之人，你有一点不畏心啊，不怕你来问啊，这是佛的这个一切智无所谓。那第二是漏尽无所谓啊，说佛能够在大众中做狮子吼，我已经断尽一切烦恼，没有一点不畏之心啊，这是这个漏尽无所谓。那第三是说藏道